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3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国会民主和共和党星期五就针对刚刚卸任的特朗普总统的弹劾审判达成一个协议。根据这项协议，特朗普总统的弹劾审判将在2月8号启动。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星期五宣布了弹劾审判的启动时间表，之后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要求将审判延后，以便给予特朗普更多时间做辩护的准备。特朗普被指控煽动叛乱。特朗普的支持者1月6号闯入国会大厦，当日的骚乱导致5个人死亡。审判日期推延可以是给予参议院更多时间确认拜登总统提名的内阁成员，并且考虑拜登提出的19,000亿美元的新冠疫情救济法案。舒默说，在审判开始前这段时间，参议院将会继续为美国人做其他的事情，例如内阁成员提名和新冠疫情救济法案。舒默说，在国会他们都希望将国家历史上这个最差的一张翻过去，但他说只有真相和责任才能够带来愈合和团结，这个就是这个审判所能够提供的。特朗普是第一个两次被弹劾的总统，亦都是第一个在卸任之后接受弹劾审判的美国总统。如果特朗普被判控罪成立，将被禁止担任联邦公职。定罪需要至少17名的共和党参议员的投票支持，但到现在为止只有少数几位共和党议员表示会考虑给予特朗普定罪。大多数共和党参议员对一位卸任总统进行审判的合法性提出质疑。美国参议院星期五以压倒性票数93票对2票通过了拜登提名的国防部长人选，退役陆军上将隆埃德·奥斯丁任命。一日之前，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了对奥斯丁的一项法律要求豁免的决议，允许他在退役5到7年之后担任文职的职务。1947年，美国国家安全法制定了一项的规则，军事官员必须在退役7年之后才可以担任国防部长，以确保民官对军方的控制权。但是如果参众两院都批准，就允许豁免。67岁的奥斯丁从2013到2016年担任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是美军在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和也门军事行动的主要指挥官，他亦是担任这个职位的首位非裔将军。在过去40多年的军旅生涯当中，奥斯丁专注于美国介入战争的一些国家。在星期二的确认听证会上，有些参议员提出了他是否为应对其他全球威胁做好准备的问题，主要是指是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奥斯丁说，他认为中国是美国未来最重要的挑战，他同时认为伊朗是中东一个破坏稳定的力量。奥斯丁说，他了解在全球范围内亚洲必须是美国的重点，他尤其看到中国是国防部一个不断增长的挑战。作为新任国防部长，奥斯丁面对的另外一个挑战是美军当中的极端主义者。国家公共广播公司的报道说，这种担忧在前总统特朗普支持者1月6号对国会进行冲击之后不断升高。因为国会骚乱事件，被起诉者当中20%是曾经或者现在仍然在军中服役。在听证会上，奥斯丁说这个是严重的问题，表示在招募军人的时候要实行更加严格的审查。白宫星期五说，拜登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四和他的法国、德国、英国和日本的同行是进行了首次的通话。沙利文在通话当中表明，美国将会和他的欧洲以及亚洲盟友一起共同对付中国这个关键的挑战。在拜登入主白宫之后的首个全日的工作日，他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分别和法国总统的外交顾问伊曼纽尔·邦纳、英国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德国总理的外交与安全政策顾问简·赫克以及日本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负责人北川茂进行了新政府所讲的介绍性的通话。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言人霍恩在声明当中说，在同欧洲伙伴的交谈当中，沙利文强调了拜登政府加强跨大西洋联盟的意图，并且确认美国愿意同欧洲盟国就一系列共同的优先事项密切合作，包括与中国、伊朗和俄罗斯有关的问题。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五正式欢迎美国回归。美国总统拜登之前在本星期签署行政命令，让美国重返世卫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星期五在日内瓦总部的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是世界卫生组织1948年成立的时候一个创始的成员国，在全球卫生事业当中长期以来是发挥关键的作用。谭德赛说，他欢迎拜登承诺不单只是继续留在世卫组织之内，还会与世卫组织以及其他成员国与多边系统是开展建设性的合作，终止新冠病毒大流行病，应对大家在全球范围内面临的很多卫生挑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香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一周年，星期六累计确诊宗数突破10,000宗。香港政府凌晨4点宣布，将九龙、闹市、油麻地、佐敦部分地区划为指定的区域，首次实施禁足令，强制指定区域里面约10,000居民在48小时之内完成病毒的检测，目标是达到小区清零，是抗疫一年以来最严厉的措施。有民主派前立法会议员批评特首林郑月娥拒绝封关堵截病毒的源头，封区只是劳民伤财。而且对封区禁足实施之前已经有区内的居民离开，质疑禁足令成效不大，只是做 show。 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丽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政府去年1月23号正式宣布录得首宗新冠肺炎确诊个案，患者是搭广深港高铁由武汉到香港的输入个案。由于搭高铁到香港的乘客免填健康申报表，暴露出高铁是防疫缺口，其后高铁输入个案不断增加，社会各界要求港府全面封关以堵截中国大陆的输入个案，但是港府一直拒绝对中国大陆全面封关。疫情爆发一周年，香港卫生署星期六公布单日新增81宗确诊个案，累计确诊宗数突破10,000宗，至到10,010宗确诊，死亡个案168宗，每100万人口的死亡人数是22.3，在亚洲主要国家和地区排第三，低过日本、韩国的39.5和26.1，高过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20.3和4.9。去年11月爆发的第四波疫情持续超过2个月，仍然未受控。有专家分析这一波疫情的病毒株和之前几波疫情不同，病毒传染性更加高，并且深入社区。过去几个星期，九龙、闹市、油尖旺和深水埗区成为疫情重灾区，港府首次在这两个地区划出强制检疫区，要求区内多栋大厦的居民在2至3日之内必须完成强制病毒检测。香港多家传媒星期五，即是1月22号报道，港府正是部署引用上个月新修订的防疫规例，可能在短期内围封油麻地和佐敦的指定检测区，实施禁足令。消息传出超过24个钟头，至到星期六凌晨4点，港府才正式宣布抗疫一年以来最严厉的措施，将佐敦和油麻地的吴松街、南京街、炮台街、甘肃街划为指定区域，首次实施禁足令，强制指定区域里面大约10,000居民在48个钟头之内完成病毒检测，目标是达到小区清零，截断社区传播链，是抗疫一年以来最严厉的措施，预计围封区域下个星期一朝头早解封。特首林郑月娥星期六下午到围封区视察，她回应传媒提问表示，抗疫一周年她已经尽心尽力投入抗疫工作，她承认港府的防疫措施不是一朝一日可以完全到位，希望听取专家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做得更加好。
抗疫一周年，对我来讲呢，就我是事实上是由1月25日，去年1月25日呢，就我们提升了这个的回应去到最高级别，就由行政长官亲自领导督导委员会的。这12个月来呢，就我们真的尽心尽力，我个人呢也都是投入了这个抗疫的工作，但是抗疫的工作呢是 唔會一朝一日咧係完全到位嘅。事實上可以講咧，就係沒有最好，只有更好。尤其是對於一個大家都唔係好認識嘅病毒，譬如以潛伏期啦，頭頭以為六七日噶啦，咁啊收尾就14日，而家我哋去到21日。咁所以喺抗疫嘅過程裏面咧，我哋聽專家意見啦，睇世界衞生組織嘅意見啦，參考其他嘅經驗咧，嚟到希望可以做得更加好。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等多名官员星期六朝头早向传媒交代封区安排。陈肇始表示，当局已经调派人手在围封区里面各大厦负责安排居民前往51个检测站进行病毒检测。各检测站会运作至到星期六午夜12点，他相信有足够时间处理全区的病毒检测。陈肇始表示，由于病毒有潜伏期，可能这一次封区强制检测未能够检验出所有确诊者，因此完成这一次封区强制检测之后，当局仍然会视乎情况，包括感染数字、污水样本数据、检出病毒呈阳性的比例等因素，决定是不是进行第二次强检，不过到时未必需要封区。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回应传媒提问表示，星期六凌晨四点宣布封区是想避免区内的居民逃走，不过他并没有回应。其实有不少区内的人士收到传闻之后已经漏夜收拾细软离开，他强调市民有责任做病毒检测。徐英伟表示，今次封区强检，当局出动警察、消防、惩教署、海关、入境署、房屋局等多个政府部门，需要时间调动超过3000人手。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邝俊宇星期六在 YouTube 频道表示，林郑月娥政府在抗疫一周年这个时间点急忙采取最严厉的封区抗疫措施，他认为防疫作用不大，担心反而重演去年武汉封城之前居民四处逃走造成各区传播，他批评是劳民伤财。
邝俊宇觉得梗系冇用啦，你嗰个嘅区域爆发咗都已经一段日子，你寻日放风话会封区，结果个个走晒，而家就散落全港，哇，简直系旧年内地嗰个翻版。喺呢个情况之下，做呢个封区有咩影响呢？劳民伤财，佢里边唔做得生意，铺头唔开得门咁滞噶。点解啊？你入去开门啊，你就要留48小时，甚至更耐，唔知道。咁啊，喺里边亦都唔能够补货。OK， 咁啊，唔能够补货嘅话，其实喺里边啲铺头都唔知点开门咯。咁。
邝俊宇批评港府实施封区前提供嘅资讯不足，佢形容系将围封区内嘅居民当作白老鼠。佢引述专家嘅意见，认为封区禁足的实质作用不大。
昨日这个的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都有讲过的，这样做没什么用的、哦、真的没什么用、哦、即是说你画个框出来，在里面针对个框做事，但隔离左右前前后后就爆紧疫的，那你是为了什么而做呢？
邝俊宇表示，封区强检做show的意义大过实质的作用，他形容是弱石乱投，他认为林郑月娥可能是要做给北京看，争取表现，希望可以在一月内上京述职。
即其实这一次简直是一场show，为做show而做show的，就是说现在呢我呢就划了个区进行这个的，即希望他里面有零确诊，然后就做检测。明明做完冇用嘅嘢都要做，点解啊？咁大家知啦，一月之内林郑月娥一定要上京述职。如果一月之内林郑月娥都系上京述职再塌 Q 嘅话咧，佢都唔使再上啦，上京亦都冇意思，因为即系呢个嘅上边咧或者即系中央已经一个非常之大嘅明确嘅信号啦，唔见你啊，连带搞到阿何一成都冇得见啦，吓唔使述职啦，你哋。咁点解喺呢个时间咁急？1月23号啱啱疫情爆发一周年，香港要采取呢个行动咧？老实而言，大家知嘅呢个行动个实际作用大啲，定系嗰个嘅即新闻价值大啲？香港未试过啊封区嘅、哦，封区啦。香港未試過封一個咁嘅地方，然後又就唔准出入嘅，咁起碼感覺上啦，講出嚟就做咗嘢啊嘛。
香港市民蔡先生星期六下午到封锁区附近影相，他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这次是香港首次实施围封社区强制检测和禁足令，他希望了解该区的情况。蔡先生表示，抗疫一周年对港府的表现不满意，他认为目前疫情已经进入第四波，封区的作用不大，如果去年疫情爆发初期愿意全面封关截断输入个案，他相信作用会更加大。
会不会是去年一开始就接受一些全面封关的意见会好一点？
我觉得是好一点，即是咁你好像台湾啊或者其他那些泰国那时候都做得挺好的，咁不咁都是有酒楼的啦，没得谈的啦，不过你就不用说搏得咁离谱咁解啫。
在围封区里面住的尼泊尔妇人 Weir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她在封区之前离开屋企翻工，她放工之后才发现已经封区，她向在场驻守的警员查询怎样可以翻返封锁区里面的安排。 Weir 表示，她上个星期已经做过病毒检测呈阴性，所以呢几日才有外出翻工。佢又表示，佢住嘅大厦卫生环境唔算差，佢会配合当局强制检测，认为对抗疫有帮助。威尔表示，封锁区里面有好多少数族裔嘅人士居住，佢认为当局提供嘅资讯唔够，希望当局可以喺每栋受影响嘅大厦出入口都张贴包括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文嘅通告。
Some like old guys, they don't understand, they cannot read, so it's easier for them to see the information.
香港政府提醒，任何人违反今次封区强制检测同埋禁足令，属于犯罪，最高可以罚款港币25,000元，即系大约$3,200，同埋监禁6个月。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很多观察人士认为，美中两国已经陷入一场新冷战，特朗普政府留下了怎样的美国对华政策的遗产呢？拜登1月20号宣誓就任第46任的美国总统之后，他将会怎样处理美中关系呢？在几个备受关注的关键的领域，将用什么方法和态度来到应对中国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很多观察人士认为，美中两国已经陷入了一场新冷战，特朗普政府留下来怎样的美国对华政策遗产，拜登1月20号宣誓就任第46任美国总统之后，他将会如何处理美中关系，在几个备受关注的关键领域将会用哪一种的方式以及态度应对中国。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高级顾问葛莱尔认为，对特朗普处理美中关系的评判，要将特朗普政府以及特朗普总统本人区分来看。葛莱尔表示，他会给予总统本人一个很低的分数，或者是勉强合格的 D。 他几乎只是关注双边贸易赤字，而拒绝对香港或者新疆发生的事情采取行动，直到新冠疫情发生，他削弱了美国的同盟关系。他是为真的不懂策略，但是至于特朗普行政当局，他认为至少或者是应该得到 A， 他们正确评估了中国对美国的挑战以及是威胁，或者在政策应对方面分数要低一点，因为他不认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本身对改变中国行为非常有效。美国保守派专栏作家《美中科技大战》的作者张家敦认为，特朗普执政四年，使到美国对中国奉行了几十年的接触政策都是被改变，亦都引发了整个美国社会包括政界、学术界以及民间对中国睇法以及认识的大反思。他说，在处理中国问题方面，他是给予特朗普总统打很高的分数，因为他抛弃了过去50年以来的对华接触政策，这个是美国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这样的政策已经不复存在，他现时是以交易的方式以及他们打交道，而且他是增加了打交道的成本，这一点是很重要，因为如果是想推动中国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就必须要给予他们向该个方向发展的诱因， 如果只是一味帮助帮助再帮助他们是行不通，所以这个是美国人思考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的转变，而这个亦都要归功于特朗普总统。斯坦福大学波斯格利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梅惠林表示，他会给予特朗普打 B 或者是 B 减。他说他的确是讲过你正在是同中国进行大国竞争，亦都是开始尝试同中国竞争。他认为在这一点上面特朗普是值得肯定。问题是他后来试图以非常之无效的适得其反的方式进行竞争。但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学者、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包道格就指出，特朗普的对华政策缺乏实际的效果，在对华贸易战上面甚至是起到了适得其反的作用。他说大家会说至少特朗普是终于对中国强硬起来，他是需要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态度，你要知道这个是根本是就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习近平上任之后你哋两个社会之间嘅摩擦点以及冲突点系越嚟越多，因此唔理系边一位总统执政，都系自然会对中国强硬起嚟。张家敦认为，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最有效嘅一项政策就系将一啲中国企业列入系美国商务部嘅实体清单，呢个对压制中国窃取美国技术以及知识产权系有重要意义。张家敦表示，这个意味着美国的公司、美国的个人在未有得到商务部的许可之下，不能够同中国公司在高科技领域进行业务往来。这一点是很重要，因为中国窃取了很多的美国技术，而特朗普放在实体名单上面的公司都明显犯下了不可接受的行为，包括窃取美国知识产权，所以在众多的政策当中，这个是他最喜欢的。格莱尔认为特朗普政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面对中国的动作是值得加分。他说因为在奥巴马政府的时期，美国几乎只是注重开展航行自由，这个是必要的，但是还是不足够。特朗普政府是往前迈进了一步，不单只是继续进行航行自由行动，同时更强调中国海警船不应该在其他先属国的专属经济区里面是活动，让这些国家无法开发以及获取依据国际海洋法公约理应属于他们的渔业资源。所以美国的政策已经从航行自由扩大到去海洋自由。但是包道格则是认为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并没有可圈可点之处。他说他们从不看大局，总是专注于窄小的问题，总统本人对事情的关注不够专心，没有连贯性，使到他底下的人可以通过破坏现有的问题处理机制造成真正的伤害，不理是在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或是在其他的地方。美国在这些地方对中国是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感到不满，但是将自己的从竞争当中抽出而不是参与其中，在这些国际组织里面同中国竞争。一些观察人士就担心拜登可能不会好像他的前任那样对中国的立场不够强硬。斯坦福大学的国际问题研究员梅惠林则是表示他的确是略有担忧。他说美国需要明确地表示欢迎一个富有建设性的和平的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只有当北京采取不负责任处处逼人的行为的时候，才要对中国采取强硬的立场。所以他认为话美国的强硬仍然是软弱还是有没有帮助，他所担心的就是或者拜登总统不会对北京进行足够强而有力的回击，亦都不会使用他手里面所有的工具来进行回击。梅惠林认为拜登计划通过外交手段来领导事是一件好事，为他计划建立经济关系并且加强同联盟以及伙伴关系亦都是一件好事，但是所有这些都是要有在坚实的军事力量基础上完成，而他的担心就是同特朗普总统相比，他较为不愿意利用这些的基础来继续威胁以及是约束中国的行为。专栏作家张家敦就认为他所担心的是拜登会不会亦都好像他的前任那样在上任之后亦都给予中国一个宽限期。他说首先他会给中国一个宽限期，知道这一点，因为 每一位总统都会给予中国的一个宽限期。特朗普总统给予了中国14个月的宽限期，但是现时和2017年也就是特朗普政府的第一年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现时美国一刻也都不能够耽误。格莱尔表示，他并不认为所谓的强硬或者软弱的表述，而且也都不认为拜登会对中国软弱。格莱尔表示，首先他的团队当中很多人在奥巴马政府的后几年目睹中国变得更加强硬，甚至在某些情况之下表现出好战的行为。他们也都体验过中国作出了一些承诺，但是后来是未有兑现，所以他们也都有这样的经验，而且他认为他们在上任之后会睁大眼睛。为拜登会设定明确的优先事项，他将会制定有效的战略来实现这些目标。他个人不认为中国进行精心策划的对话或者是与中国合作是软弱，所以他认为虽然有些人是认为这个是软弱的，但是格莱尔就表示他不认同这个的观点。在科技领域，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对华为以及是等中国的科技巨头施加了各种的制裁措施。专家认为拜登将会延续特朗普政府的部分做法，但同时亦都会强化同盟国的合作。格雷尔表示，拜登政府上任之后会进行一次的审视，他们将会审视现有的政策，而另外很多已经在实施当中的新政策，就好像实体名单当中的企业、签证限制等等。他相信作为拜登政策的一部分，这些都会被审视。他都相信拜登他们会找到如何应对这些中国企业的方法。在涉及到国家安全的问题时候，拜登团队在允许中国公司积极参与美国的电信系统或者是购买中国的产品系统的时候，会采取谨慎的态度。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报道格预测，拜登上任之后将会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必须去采取和特朗普政府类似的做法，但是他认为保持美国的开放，让中国企业依赖于美国的技术或者是更多符合美国的利益。报道格表示，在某些情况底下，最好是保持美国的传统，保持成功的现代经济传统，令到他们的大门向公众、向思想、向技术开放。有些技术是纯粹是军事或者安全方面的，这个时候你也需要那些专家来判断，说这些技术是需要保护起来，是不能够共享，但是他是觉得总体来讲，你越是一体化，就越能够令到担忧的中国公司依赖于他们和外界的关系，他们是在这个实力的。这个不是一定要保护自己免受猛兽攻击而又不能够反击的领域，美国有能力设置条件，为你们的应该建立一个机制，令到各种的问题都能够在这些条件底下得到解决。在台湾问题上面，特朗普政府的四年里面，华盛顿和台北的关系得到了巩固，亦或是空前的发展。专家认为拜登上任之后，新政府会继续推动和台湾的关系，但是方式和方法会有所不同。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包道格说，美国两党对台湾的支持是明确无误的，国会在过去几年里面多次地表明，希望在两党的基础上面和台湾的人民保持强而有力的实质性关系，他认为这一点不会削弱。他确实听到了一些媒体的报道，说公众担心是拜登会对台湾不是那么直接了当，但是区别的就是帮助台湾人民成功维持自治以及充满活力的民主，并且让台湾成为全球经济环境当中日益增长的经济互动的一部分。这个是做授式的官方接触是有不同，这个会令到中国必须要对台湾施加更多的压力。当大家是对台湾做这么多的事情的时候，很少的情况之下，美国是会为改变而付出代价，因为这个让是台湾拥有前所未有的自治，也是国内成功的时期，美国是可能会不必要地将这一点置于风险当中。格莱尔认为，新政府在台湾议题上面采取这么多的动作，将会在很大程度上面取决于北京是怎样做。他说， 拜登对台湾的政策部分取决于中国对台湾做些什么，他是否会继续在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内以及是越过台湾海峡中线进行海空行动，对台湾不单止是使用军事的胁迫，而且使用外交以外经济的胁迫，如果这些政策继续下去这样，他是认为美国将会别无选择，只能够作出回应以确保威慑力的存在，确保中国明白美国在台湾安全以及两岸稳定上的利益。不过他认为美台关系当中的一些敏感议题可能会以一种较为不明显的方式来进行。梅惠林亦都表示，拜登政府将会致力于维护台海两岸的现状，虽然美国将会继续支持台湾，但形式会有所不同。他说很多人说特朗普总统对台湾的态度是很不一样，但是他最后仍然是想维持战略模糊。在美国在某些的突发事件当中会怎样做的问题上面，他延续了对台湾的军售。不同的就是特朗普总统的政策是非常之淡变，比如说他试图增加台湾的国际空间，派更多的高层代表以及台湾代表是见面，他是觉得这个不会是拜登要走的方向。实际上他是觉得拜登要走的方向是会更加有效，就是尝试恢复在国际机构框架内的努力。在特朗普任总统的时期，美国退出了台湾想要加入的机构，这个就是难拓展台湾的国际空间，所以他是觉得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会继续，但是会采取不同的形式。专家认为在人权问题上面，拜登政府会加大对北京的压力，会采取行动追究踐踏人权者的责任，动作力度将会比特朗普政府还要大。格莱尔认为拜登是真正关心人权的，而在大选前拜登的竞选阵营实际上表示新疆发生的事情是种族灭绝，这个比特朗普政府走得更远。他相信当选总统拜登已经说过他支持采取强硬的行动来惩罚中国侵犯香港自治的行为，所以他是预计这套政策会继续下去，拜登政府会在这个基础上面再接再厉。在处理对华关系上面，对拜登总统以及他的外交政策团队最重要的一个建议是什么呢？斯坦福大学的梅惠林表示要认识到中国不搞议题挂钩，他说中国是一个务实的国家，他们是不会搞议题挂钩，所以如果他们以为向中国作出让步可以建立起他们在其他领域合作的善意，比如说跨国威胁疾病，以为这样做就能够建立起善意，然后藉此说服中国在对美国很重要的议题上面作出一些让步，比如是北韩或者南中国海，这个是行不通，最终是会失望，必须是要以一种的非常直接务实的方式跟中国接触，了解到美国的利益是互相冲突的，是他们不是敌人。格莱尔的建议就是在解决好美国国内问题之前，拜登政府不要过早跟北京举行元首峰会或者是高级别的对话。格莱尔表示他相信最重要的一个建议就是不要太早跟习近平举行峰会，必须要将自己的家务事是办好，必须要加强美国的实力，必须要重振美国和盟国的同盟关系。这个指导中国在看到其他国家实力下降的时候就会占他们的便宜，而且他们知道中国认为新冠流行加速了全球力量平衡格局的变化，在这种格局底下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大国，而他们认为美国正在衰落，所以在他们是未有重新获得中国的尊重之前，不应该跟中国进行峰会或者是严肃的谈判。保守派专栏作家张家敦真是呼吁拜登团队带着对中国的现实认知上任，他说从大家在竞选期间亦是选举之后所听到的情况来看，他们对中国看法似乎是与现实不符，必须要记住现时的中国是异常处于逼人好战以及是傲慢，因此现时不单止对美国人民，而且对中国以外的各地人民都构成了严重的危险。鲍道格建议的是美国需要增强自身的实力，并且恢复应有的自信，他说他们要有自信，恢复自信，减少美国各部各民族派系之间的仇恨，设立一个国家性的目标。肯尼迪在60年代将登月定为是国家目标，在伊拉克以及是阿富汗以及其他的地方制定的目标是没有被认可，而且浪费了很多的时间。 美國是必須要返回到政府能夠做的事情上面，基礎設施的改善將會是一個很好的開始，向科技領域更多的投資，協調政府和私營的部門對經濟當中最先進的部門給予支持，這個可以通過稅收機制以及投資機制來實現，新一屆政府在國會支持之下有能力做到的，所以他是認為諮詢是他對下一屆政府最重要的建議。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華盛頓報道。
新任美國總統拜登就職之際，中國外交部卻是送出制裁28名前任美國官員的下馬威。對此，大部分中國籍學者和官媒星期四口徑一致地表示，這個是中國為未來四年的中美關係定下基調和規則的底線。不過，亦有中科學者認為，中國政府根本沒有底氣向世界霸主美國下馬威，這個制裁的手法愚蠢、短視，而且缺乏戰略的眼光。著名中國問題學家，同時都是前克林頓政府的特別國家安全顧問何漢里就解釋說，中國仍然深陷不合作、就對抗、對等性制裁的思維當中，而且頻頻口出威脅，無助於美中緊張關係的和緩。他說這個亦都代表拜登總統一上台，美中兩國的蜜月期還未開始就已經告終。拜登總統在美東時間1月20日中午在國會前宣誓就職的時刻，中國外交部突然宣布，中方決定對在涉華問題上嚴重侵犯中國主權、負有主要責任的28名的人員實施制裁，這些人和他的家屬被禁止入境中國內地和香港、澳門，他們以及關聯的企業、機構亦都已經被限制與中國打交道、做生意。名列制裁名单者包括卸任的前国务卿蓬佩奥、前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和博尔顿、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沈丁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直言，中国外交部在深夜宣布对前特朗普政府28位官员的制裁，就是要给拜登政府一个下马威，亦都是给新政府官员一个严正的警告。他说，如果他们同上一届政府在新疆、在香港、在南海问题上、台湾问题上的行为一样，那他们就好像制裁上届政府官员这样，一样地制裁这一届，而且他们不可能再等四年，等他们落台之后再来制裁，他们一定会在四年里面就会制裁。换句话说，如果拜登政府在新疆、香港、台湾等议题上仍然延续前任总统特朗普的路线，沈丁立认为中国政府会立即对现任美国官员制出类似的制裁，不准出访中国或者香港，亦都不准跟中国做生意。不过沈丁立亦都说，他期待拜登上台之后，美中两国在公共卫生、全球气候变迁和伊朗核武等议题上会多一些合作，但是能够合作到什么程度目前还看不出来。針對制裁，沈丁立的講法比大部分的中國學者在官媒上所發表的觀點還要激進。中共黨媒《環球時報》引述多位學者說，中方的制裁既是對前任政府嚴重破壞中美關係者的合理反制，亦都是為未來中美關係定下基調，劃清底線。中國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教授李海東向《環球時報》表示，這個是為未來中美關係主動定下基調，亦就是說，美國在制定、實施對華政策的時候，必須尊重中方核心利益、遵守規則的底線。他說，長久以來，美國已經習慣制裁他國，而不是被其他國家所制裁，因此中國外交部一反常態主動宣布對美制裁，李海東認為這個是中國外交策略成熟的體現，未來中美關係將會更加平等，這個既意味著互惠，亦都意味著可以有對等的制裁。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刁大明就對《環球時報》說，中國這一輪最新的制裁印證了近年來中國對美政策主動設定議程的特點。不過他亦都表示，中國選擇前任官員卸任的時間點宣布制裁，顯示出中方希望穩定中美關係的克制和誠意，中國並非是沒有制裁的工具，只是不希望在他任期期間是制裁，導致他們作出更為瘋狂的舉動，為中美關係帶來更加嚴重的實質傷害。雖然中國網民普遍對這個制裁的反應並不熱烈，但大多數的表態者都給予中國外交部支持，只有少數幾位的網民提出批評，並且呼籲兩國向著正向發展關係。有20多位的網民在微博那裡貼文表示，反華政客必將為他們的行徑付出代價，支持制裁。《 换言之，下马威、定基调和规则底线、主动设定议程、对等性制裁等，是中国学界和舆论圈对中国外交部最新一波对美制裁的诠释，亦都是略略地凸显出中国在未来四年应对新任拜登政府采取先发制人的外交战略的背后的逻辑。不过在这些强硬手段和口吻之下，中国上至政府官员、学者，下至一般平民百姓期待的看来，仍然是中国能够和美国重新回到合作的关系。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北京学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他认为中国外交战略和逻辑愚蠢、短视、缺乏战略眼光。这个学者说，中国政府作为发展中国家，你有什么能力是为全球的霸主国家美国下马威呢？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呢？亦都没有这个的底气。相较于祭出制裁，他认为中国政府应该是趁着拜登上台之际，积极缓和局势，降低敌意，并且进一步是提出美中加强交流的建设性的做法。这位北京学者分析，中国外交部的制裁只有三个用意。一是拿卸任的美国官员出一口恶气，二是以制裁拜登的政敌或者政治对手来到向拜登总统示好，但他认为最终其实是示不到好的，因为当拜登总统在面对美中问题的时候，他可能和前任美国官员一样，仍然是以美国利益为优先，从美国的国家战略去思考。这位北京学者解释说，在拜登总统眼中，中国出手制裁的前国务卿冯佩奥等人仍然是美国官员，而不是政治对手。第三，中国以隐晦的手法来到警告拜登，如果好像前任特朗普总统一样施压的话，中国不会服软。这位北京学者说，以目前的迹象来看，无论是新任财政部长耶伦，定是新任国务卿布林肯等多位内阁官员，仍然展现出抗中的立场，这个代表新任拜登政府对中国的立场并未软化。因此他认为中国先发制人，制出这个强硬的制裁手段，如果后续引来拜登政府的强硬反弹，中国恐怕是不能够接招。这位北京学者断言，即使美国维持在南海、在新疆、香港和台湾议题上的强硬立场，中国亦都不敢好像学者沈丁立所讲的这样制裁现任的美国官员，因为中国没办法承担可能引发的美中断交的后果。他仲批评中国政府显然冇学过博弈学。他分析话，他话博弈系要能够你来我往咁重复博弈，但系中国呢个制裁美国卸任官员嘅策略，基本上系从一次性博弈嘅角度嚟到决策噶。他话反正中国制裁一下，出一口恶气，通化完啦，亦都唔谂下美国如果做咗回应，你点样接招呢？中国呢个外交水平系比较低噶。美国籍嘅中国问题专家何汉利就话，此时此刻的中国仍然还陷在这几年的对等性制裁的恶性的循环当中，无论是关税、互关领事馆、对企业和个人的制裁，定是藉着最新一波对美国卸任官员的制裁来到向拜登政府示警。他说，中国仍然以不合作就对抗的二元的思维在这里看待美中关系，而刻意拒绝承认美中关系的属性已经有所转变，具有高度竞争性的一面了。亦都因此，佢认为如果有学者或者舆论圈仲喺度期待拜登总统上任之后美中关系就会有所重置或者大翻转，呢个就系太不切合实际。另外，佢亦都提醒话，如果中国仲系频频咁以口出威胁嘅方式，例如不合作就制裁嘅方式嚟到处理两国关系，只会让美中关系更加恶化。人在台北的何汉里说，中国近年来对自己的实力越来越有自信，因此越来越不愿意被美国推住走。不过中国对美国的最新一波的制裁，随着被制裁的官员都已经落台，其实意义不大，唯独让他感到忧心的是美中两国所展现出的受害人的情结。何汉里向美国之音说，他担心的是两国越来越将自己视为是被委屈的一方，也就是说自认为是受害者，所以都在期待对方要展现出诚意，主动采取行动来到解决美中紧张关系的核心问题。他说，只要美中一直纠结于在受害人的情结之下，一直期待对方要先采取善意的作为，两个大国的关系就很难跨出正面的发展的第一步，这个是危险之处。而且他说，随着中国制出制裁，新任拜登政府和中国的蜜月期又已经是告终。何汉里呼吁美中两国可以先从恢复高层对话或者其他非官方的交流活动开始做起，来到互相释出善意，例如互相重启已经被关闭的领事馆，包括在美国德州休斯顿市的中国领事馆，以及在中国四川省成都市的美国领事馆。记者王丽玲的报道。 就在拜登总统就职当日，三家被美国停止交易的中国国企电信公司要求纽约证券交易所重新考虑特朗普政府对他们作出的决定。有专家认为，纽交所根据联邦政府指令行事，不可能自行撤销已经有的决定。而拜登政府是否撤销特朗普的这项行政命令，要考虑政治利益，特别是当前在应对中国问题上，美国民众和两党都有共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在1月20号星期三，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三大中国国企电信公司在香港分别提交文件，要求纽约证券交易所重新审议将它美国全托凭证停止交易和除名下市的决定。《华尔街日报》说，这些要求是在美国新总统乔拜登宣誓就职几个小时后提出的。拜登上任首日签署了15项行政命令和2项行政行动，推翻了前总统特朗普的一些关键政策，但其中并不包括和这三大中国国企电信公司有关的一项行政命令。11月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人投资被认为有中国军方背景，即为中国军事情报和安全服务供货或者提供支持的中国公司。该行政命令规定，从1月11号开始禁止美国投资者购买列入黑名单的证券，并且允许他们在11月11号之前放弃持有的股票。该项禁令涵盖了这三间中国电信公司，虽然他们的母公司并没有在美国上市。纽交所在1月11号盘前交易开始前暂停了三间公司的股票交易。在这个月初的一个星期里面，纽交所先是宣布这三家中国国企电信公司被除名，接着又宣布改变决定，1月6号最终决定将它除名。纽交所当时表示，三家公司有权要求该交易所董事会审查，但是表示上诉结束将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申请将它除名的许可。该黑名单目前包括44家在能源、航空、运输和技术等领域的中国公司。美国财政部曾经表示会将这些公司相关的子公司添加到清单之中。1月15号美国国防部将中国的小米公司加入到支持中国军方公司的黑名单里面。根据特朗普总统发布的行政命令，这些意味着60日之后美国投资者将会没办法购买小米的股票，他们有一年的时间出售现有的股票。在星期四，三家中国国企电信公司说，他们按照法律法规运营，遵守上市规则和监管的要求。根据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规定，他们提出的重新审核要求必须要在25个工作日之内完成。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杰西·弗里德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纽约证券交易所不是极有可能撤销这项决定。他说纽交所显然是在这里接获联邦政府指令之后，准备取消这些公司的上市的资格，除非这些指令被撤销，否则纽交所可能逆转自己所做出的决定。美国之音在1月12号报道，纽交所的决定是基于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021年1月5号提供的最新具体指导的原则作出的。报道又说，纽交所表示这三家公司在美国军方的清单上面必须以那份清单为准予以除牌。弗里德教授认为，拜登政府不是极有可能很快撤销这些指令和特朗普的这项行政命令，因为这些不是优先的事项，鉴于政治的利益需要谨慎考虑。去年12月18号特朗普总统在参众两院一致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案之后，将其签署成为法律，规定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连续三年未通过美国监管机构审计，将会被禁止在美国上市。12月19号中国出台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加强对外商投资的安全审查，被认为是对美国立法行动的反击。彭博新闻社星期四报道，拜登有权推翻特朗普的这项禁令，但是仲未这样做。分析师预期美中在高科技上面的争端会有所降温，拜登政府可能会看着重于具体某一项技术的出口的限制，而不是针对某一些公司。纽约天骄的资产管理公司总裁郭亚夫说， 紐交所暫時應該不會做出答覆，拜登政府亦都不會很快就廢除這項命令，畢竟目前的對華政策得到美國兩黨的支持。不過既然提出或者有希望的，這些取決於未來美中關係的發展，如果不是那麼緊張亦都不是沒有可能的。《華爾街日報》認為，即使紐交所將這三家公司除牌，對他們的影響並不大，因為他們都已經在香港上市，這個月該公司的股票獲得中國大陸大量資金的支持。江亞夫說，投資人最不喜歡不確定性，因為要被除牌，這些股票在香港跌得很慘，之後即使是逆轉了，很多投資人也都不一定會再投這些公司了。江亞夫認為，無論這件事件未來怎樣去到發展，將來中國的國企可能就不會來到美國了。以上是美國之音方冰紐約的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上任第一日簽署行政命令，讓美國重返世界衛生組織。美國公共衛生專家認為拜登政府的決定是正確的，不過批評人士說，世衛屈服於北京的政治壓力，對疫情在全球蔓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部分美國民眾亦都說，擔心類似新冠病毒的全球疫情會再次爆發。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森在華盛頓報導。
美国拜登总统1月20号宣誓就职以后所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签署了一系列的行政命令，废除或者终止了他的前任特朗普任内签署的一系列行政命令，其中包括收回美国将会在今年7月1号退出联合国下属机构世界卫生组织的决定。拜登还任命全球知名公共卫生专家安东尼·弗契医生担任他的首席医疗顾问，由弗契率领美国卫生代表团参加世卫组织的执行理事会。在1月21号星期四，弗契代表美国政府感谢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应对新冠疫情大流行的工作之中发挥的领导作用，称赞世卫组织在抗击新冠病毒疫情的斗争之中和各国得懈地合作。弗契在世卫组织执行理事会的会议上面说，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之下，世卫组织已经召集了全球科学和研发界的力量，加快了疫苗治疗和诊断的步伐。美国媒体称，拜登政府正是明显地摆脱前总统特朗普在应对新冠疫情之中拒绝国际合作的路线。在去年较早时，特朗普严厉抨击了世卫组织，并且通知联合国美国将会撤出该组织。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卫生安全中心高级学者阿梅什阿达利亚医生对美国之音说，美国重新加入世界卫生组织是至关重要的，在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期间，当时要离开世卫组织是错误的决定。不过阿达利亚医生同时指出，同样重要的就是美国应当设法了解新冠疫情爆发的时候早期的情况，世卫组织和中国所发挥的作用，以及疫情爆发的某些方面缺乏透明度的情况。他说，只有令到美国全面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运作之中，才能够有助于确保它的透明度成为常态。美国活动人士就警告说，世界卫生组织在这次新冠病毒疫情之中并没有发挥应有的领导作用，而是屈服于北京的压力，对中国政府采取衰政的政策。华盛顿非政府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坚利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政府对新冠病毒大流行初期管理不善和控制疫情的松懈态度，甚至试图掩盖起源，打乱了全世界各个民众的生活，造成数以百万计人的死亡，造成经济损失高达数万亿的美元。他又说，世界卫生组织在引发新冠病毒在全球范围大流行这个公共卫生危机之中成为北京的同谋，这个事实表明世卫组织以北京为马首是瞻的态度使到全球公共卫生付出沉重代价。杨坚利认为，在疫期之初，世界卫生组织敦促成员国不要实施旅行限制，造成病毒在全球得以迅速不受控制地传播，如果北京初期采取行动，可以做到令到更多人免于感染。一年来饱受新冠疫情冲击的美国民众又是如何来看待美国重返世卫的决定呢？ 在推特上面有不少美国民众发表了看法，署名简米勒的网民说，这些不是一个好主意，新冠疫情周年才刚刚过，世卫组织当时还说新冠病毒不会人传人。署名乔的网民又说，这太差了，世卫组织对疫情的一切错到离谱，他们被极度政治化。署名自由第一的网民就担心类似新冠疫情全球爆发的情况会再度发生，他说所有这些一切过去发生过的，以后也都还是会再发生。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布雷德谢费尔日前对媒体表示，不能够允许世卫组织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出现的失大重演，他说如果世界卫生组织不进行重大的改革，该组织将会再次导致全世界，特别是那些贫困国家应对未来公共卫生危机的时候的惨败。这位国际监管事务专家呼吁，拜登总统应该要求世界其他国家作出坚定和公开的承诺，支持对世卫组织的改革，其中作为世卫组织大流行应对工作核心的卫生应急项目必须独立，而且不受到政治压力的影响。此外，世卫组织应该重新分配资源，以便更有效地应对当今的新冠疫情和未来任何的疫情的大流行。以上是美国之音林森华盛顿的报道。
在世界各地，多国的政要相继对拜登就任表示祝贺，从长期的盟友到和美国有分歧的国家，对这位从政经验丰富的新总统都有所期待。普通民众亦都对拜登主政的美国新政府表达各自的看法。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星期四在记者会上面向拜登总统就职表达了祝贺，并且期盼台美进一步巩固双边关系。他说他的总统会在过去奠定的一个很坚实有好基础之上，持续和拜登新政府携手合作，积极强化台美双边关系，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在稍早，台湾总统蔡英文亦都发出推文向拜登和哈里斯就任美国总统及副总统表示祝贺。在德国首都柏林的街头，大众希望拜登就任之后可以改善过去四年里面出现的紧张的双边关系。柏林居民杰西卡·桂洛哈克特说，双方对话的氛围会有很多的变化，基调会发生变化，双边关系或者会回归过去的常态，拜登很擅长沟通，很会沟通的，很有帮助的。在柏林工作的汉堡居民莫里治·阿特勒说，他希望德美关系再次出现积极的进展。如果大家看一下拜登昨日签署的一系列的行政命令，譬如重返巴黎协议等，看来是正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在耶路撒冷的居民萨基塔马利说，拜登有很多的工作要做，看来他将会致力于国家的团结。他觉得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总统，他应该引领所有人为下一代证明正确的道路。而另外，在耶路撒冷，以色列人对于拜登就职既表达了希望，亦都唯有疑虑。耶路撒冷居民克兹斯雅格说，特朗普对以色列很好，帮助了他们很多，他并不知道特朗普对美国人怎样，但是他们喜欢特朗普当总统的时候。而对于拜登，这是一个好的问题，大问题会发生什么事呢？时间会给出答案。而在加沙地带，当地的巴勒斯坦人就呼吁拜登调整美国在以巴冲突之中的立场。加沙地带居民阿布拉尔扎德说，他们希望并且呼吁美国行政当局停止袒护以色列的占领行动，并且同巴勒斯坦人民站在一起。澳大利亚总理考特莫里森星期四说，澳大利亚和美国始终是最好的盟友。莫里森说，他们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无论是气候变化、能源、国际安全、印太区域安全，还有他们和南太的岛国、东南亚以及东盟各国的良好伙伴关系，这都是拜登总统将会和他将继续合作处理的重大的议题，就好像他们之前的两个元首一样。拜登在这个星期三宣誓就职之后，成为美国第46任总统。拜登承诺美国将不单止依靠实力，还将会以榜样的力量引领世界。 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